朋友平安，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，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，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，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。
我们说要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说我们不愿意受苦，我们不愿意花时间，苦就是时间了，就是时间，我们不愿意花时间，这是不可能的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任何一个教会的成立，它越来越大，一定有一些人花了很大很大的力量，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，很多的时间。北堂刚开始的时候，没有牧者，也没有秘书，就是一群人租了一个地方，但是叫了教会，那总要一个地方是大家晓得去找的地方，所以那个时候很早很早的时候就买了一个大哥大子，就说什么呢，因为我那个时候是长执会的主席，就放在你的身上，放在你的身上昼夜24小时。所以有人打电话来说我在机场啊，你是某某教会，我是某某教会，那能不能来机场接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想要服侍，不可能没有劳苦，我们想要服侍，服侍我们这位主，我们不可能不花时间。我们将，我已经念过创世纪第三章，我们这被咒诅以后，我们是昼夜的劳苦，这是我们被咒诅的结果，我们没有办法。但是我们服侍主，我们也确实要付起代价。劳苦是我们疲乏。我再说一遍《天路历程》，好，我很喜欢《天路历程》。那《天路历程》中文版就有好几本，好几个翻译本，中间有一个是谢松高翻译的。他在他的翻译的第11页到12页，我有一段跟各位来分享。他说啊，当基督徒，就是这个主角基督徒独自一个人走的时候，他看见了一个人从远处田间走过来，这个人叫做世俗啊，他每一个名字都很特别，英文叫做 worldly wise man 啊，就是世俗。他住在一个什么处呢？住在一个俗青村啊，这个是一个属肉体的一个村子啊，这个村子叫做属情村，那离基督徒的本乡不远，他的本乡。那个人知道基督徒，他住在什么地方呢？叫做僵王村 ，City of Destruction。为什么叫僵王村呢？因为这个基督徒他看圣经以后，发现上帝的愤怒要来，要把这些罪的城通通要毁灭，所以他叫僵王村。那他知道这个人是出于僵王城，所以因为远近的人都知道基督徒的这个，他离开在家里。那世俗一看到这个人的努力往前走，就开始跟他谈话。世俗就这么说：现在怎么样？这么受累的模样，你到哪里去啊？基督徒的回答很有意思：实在受累。他说：我实在受累，我想世上没有比我更受累的。你问我往哪里去，我告诉你先生，我到前面的窄门去。曾有人告诉我，一到那里我的重担就脱下。啊，这个真是很有哲理的心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走的是一条窄路，确实是有重担，但是我们有盼望。当我们见到基督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重担都放下。怕的是一点，我们都没有重担，完全没有。说我们见到基督，大概这不可能的，这是不可能。不会有。基督说：“你身上的重担在哪里？”我没有重担，我没有重担，这是不可能。下面说：“凡劳苦重担的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”英文说 ：“I will give you rest。”得安息，得安息，得安息是上帝的安息， 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希伯来书三章十一节这么说，我的安息是上帝的安息，我的安息给你，我的安息给你。安息这个原文呢，就是使某人呢解脱劳苦，使他休息，很重要的一个字，重整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确实在地上劳苦的时候，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精神各方面好像很纷乱。心里面说是，哎呀，不要这么辛苦，何必要花这么多时间，不要，很纷乱。但是我们来到科西玛尼，我们天天来到科西玛尼，以至于我们重整，把我们所有的思绪都能够重整起来。所以本节的安息重点是指从罪恶的劳苦重担下得到安息。劳苦担重担是罪恶之下得到安息。当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正的认罪悔改的时候，当我们起来的时候，有个感觉，我现在不欠全世界任何的人，上帝面前我也不欠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承担了我的罪过，我已经认罪悔改，这是我的安息。要得到主的安息，首先必须来到你来到科西玛尼，自己常常的认罪悔改，也必须认识自己是个为罪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天天的在主的面前为自己的罪过，把自己的罪钉在自己的十字架上。下一节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这句话有点绕口哈，我把它反过来念，来解释一下容易。得享安息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负耶稣的轭，学耶稣的样式。而耶稣的样式是什么呢？就是心里柔和谦卑。所以反过来讲比较容易。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这就是主为什么可以安息的原因。他为什么安息？因为他心里柔和谦卑。这也是我们安息的条件，安息的条件。当我们心里开始暴躁的时候，混乱不安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一定没有安息，没有安息，即使做主公也没有安息。哎，你看我花这么多时间，哎呀，我花这么多力量，我没有安息，我做主公都没有安息，没有安息。我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我自己跑步跑了40年。突然有一天心脏痛得很厉害，很厉害，从来没有那么痛过。第二个礼拜我是礼拜天讲到，礼拜一就去找医生。医生不相信，医生说不可能，一定是你这个胃酸倒流。最后检查果然我的冠状动脉堵了2条。后来我就写代祷信说请各位代祷。哎，我前面的牧师邱志燕牧师听到了，哇，吓一跳，马上来封信。他说啊，这个丁大哥啊，这个心脏这个堵塞应该是我，不是你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犯的错误。我把这个劳苦重担放在我自己的身上，以至于我自己劳苦让我的心脏血管堵起来。你们当负我的轭，负主的轭实际上就是顺服主的意思。顺服的，负他的轭就是顺服的，只有心里柔和谦卑才能够真正的顺服，接受主给我们的一切的托付、工作、侍奉，甘心的顺服，来享受这个安息。负主的轭，也和跟主同负，也是跟主同负一个轭。我们若要跟主同负一个，必须调整我们的脚步，不前不后，不左不右。哎，我们都玩过这个三只脚赛跑的，两个脚要绑在一起跑步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这跑步的时候，我们都喊一二一二一二，你出这脚步要出一样的，否则就摔倒了。这就是负主的轭，跟主的脚步是一样的。负他的轭 ，take my yoke。这个是个命令句，我心里柔和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这是又是个命令句， 要负，你们一定要负我的轭，你们要是不负我的轭，你们所有的担子你们要自己担，自己担，就像我一样，我自己担，担了以后心脏就出毛病，出毛病。这是个命令句，慢慢慢慢学会，慢慢慢慢学会，要安静自己。学我的样子什么意思？是学习主对恶的态度。什么叫学习主的样子？是学习主对恶的态度。他为着神旨意的缘故，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，甘愿舍弃自己的权利，乐意接受各样的限制，乐意。哎，这个我们也查过腓立比书二章十八节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子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他放弃各种的权利，接受各种的限制，各种的限制。学主的样式，也是意味着做主的门徒。什么叫做门徒？门徒就是 learner， 学习的 learner， 学习的意思。哎，还记得我们查过马太福音哈？上次查过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我们2016年开始查，你知道查了多久吗？查了二十个月。马太福音是一本什么书？很重要一本书啊，是一本很重要的所谓的耶稣给我们的门徒训练手册。我特别讲一下，我们从第五章到第十章很快的讲一下。第五章到第七章是讲了什么东西呢？就讲到耶稣弥赛亚，他对谁讲的？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，就是门徒来了以后，他在门徒前面讲，对门徒讲，告诉他们什么？教导门徒，那教导他们，教导什么？教导八福，开始的八福，教导什么？教导他们是盐，我们是地上的盐，地上的光，教导什么？告诉他们律法，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乃是要成全律法，告诉他们要发，我们的发怒跟杀人是一样的，告诉他们论奸淫的事情，告诉他们要爱仇敌，告诉他们要祷告等等等等。教导他们，门徒训练是教导。但是不幸的是，我们做门徒训练只做了这一步，教导教导。第五到第七章是教导，第八到第九章你看到没有？是耶稣带着门徒做一样事情，耶稣做各样的事情给他们看到，一并管鬼，对穷人来给他们有吃的，带着他们看他们是一种训练，让他们看到我来做，你们看。但是到了第十章就不能没有那么简单了，就打发他们出去。这叫做门徒训练，教导我做你们看，然后你们出去。门徒训练，第一，这是我们后面两个我们没有做。学我的样式就是门徒训练的楷模，就是楷模。下面我心里，你们这个心里，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有两个安息哈，前面的第二十八节讲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这边讲我就使你们必得使你们享安息。这两个安息完全不一样，字都不一样，虽然我们做中文字一样，但是原文是不一样的字，完全不一样的字。这边的安息的意思不是前面所讲的安息，是重整休息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样的安息是什么？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我发现了，而且是现在的时态，前面那个安息是过去的时态。我已经让你们，你们只要到我这里来，你们就凡劳苦担担到我这里来，你们就可以得到安息，是过去时。现在你要学习我的样式，你要学习我样是天天的学习，是现在时。这个安息是现在时，而且这样的天天的学习，你可以找到。这就好像师父训练徒弟一样的。哎，我讲个例子，一个大厨要训练一个徒弟，先开始就洗菜，洗完菜以后要切菜。哇，你看他那个大厨拿那个刀切菜的时候，他根本不看的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切得快得不得了，非常好，很均匀，非常的好。哇，那个徒弟就跟着切，切了以后不知道切了手切过这破了多少次，切自己手上去，切切切切切切一切一个月，切切切切一年，切切切切到以后才成这个样子。但是切的时候是劳苦啊，弟兄姐妹啊，是劳苦啊。 切到这个时候已经习惯了以后，他才能够找到了他的安息。什么叫做安息？哦，原来他找到就这个样做，这是安息，就很平安了，平安了，安息，找到了。师父带徒弟，这是门徒训练。门徒训练要把带成像你学习基督一样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第一节，你们要学习我，保罗说你们要学习我，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这才叫做门徒训练，弟兄姐妹。不是在那边填空来背圣经，那是重要的，只是第一步，第一步，第二、第三步都没有做，都没有做。本节的这一节的安息是着重在我们对我们自己，我的老我，我的自己能够慢慢慢慢的没有了以后，没有了以后，我才是找到了安息。我怎么没有？是靠被训练出来的，被训练出来的。可能那个徒弟在被训练的时候，不知道脑袋被师父打了多少次，打了多少次，慢慢慢慢训练出来了以后，他自己做拿那个刀的方式，那个手的方式和做事跟那个师父一模一样，哎，他找到了窍门，窍门得享安息，找到了安息，找到了安息。这就是我们走窄路的安息，学习不是那么简单，走窄路不是那么走简单。安息是发现，是找到，是找到。第三节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轭是用来干什么？轭是用来减轻重担的工具。耶稣是说，假如你们要来到我的面前，学我的样式，你们生活所有的担子就会轻省很多。学我的样子切菜，学我切菜的样子，学，一天两天，一年两年，三年，学到最后，有完全有我的样子，那个时候你就清醒很多了，不是只是在自己身上在做。中东那一代地方人是用这个轭是什么？是有两个大小的牛，一个母牛，一个子牛，大小两个牛，是大牛带着小牛，小牛不过是在这个大牛的旁边。是学习怎么样子来担重担。我的轭是耶稣的轭，它并不是一个东西，而是一种顺服的生活的态度。我再强调一点，轭不是一个东西，在这边是一种顺服的生活的态度。这种态度才能够得到上帝大能的灌注。灌注圣灵的灌注，耶稣的顺服上帝的旨意，负起天父的轭，用它来担当十字架的重担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也必须心存谦卑的顺服的心，负起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基督给每一位他们量身打造的轭。我们的轭是量身打造的轭，用它来担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的重担。我的轭是容易的，容易的。什么叫做容易的？啊，我就查了一下原文。这个容易的不是我们想到的容易 easy， 不是这个意思。好像我们走天路是 easy， no， 走天路是不是 easy 的？不是 easy， 不是容易的。这个容易的意思的原文的意思是仁慈的，是良善的。我的轭是仁慈的，是仁慈的，是良善的。所以我们第一部分讲到，他说你来 come to me， 把你的重担卸在我的身上，来学习像我，你就会心醒，你就会有我的安息。你跟我学习，你就能够真正找到安息，找到安息。第一步，来 come to me， 进科西玛尼，天天的进科西玛尼。这是我们，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。你有吗？你有天天的灵修吗？你有你自己的科西玛尼吗？还是我们有一点心里不愉快就开始抱怨？ 天天的跟上帝有一个个人持续的真实的爱的关系。我们看第二个，我们一定要出可西马尼。 Come after me， 路加福音的19章23节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啊，我们记住这个地方有几个字是相同的啊，跟从，中文跟从，我们听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啊，听的时候要注意。这句话是耶稣问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以后，啊，彼得就说：“你是基督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啊，耶稣这个时候就讲出来：“那我要受文士、法利赛人的苦害，要死时又三天复活。”那彼得就在后面说：“不行，万万不可。”那当然，耶稣就责备了彼得。那耶稣就在这个地方讲：“你们若有人要跟从我，这对门徒说的，你们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”这是一个行动。我们前面讲那个 "Come to me" 是安静的来到主的面前，安静。这边是一个行动，是一个行动，是动态的。若这个若不是我们所说的 subjunctive mood， 是一个 if， 不是这个 if， 它不是。英文是 whoever wants to be my disciple， whoever wants to be my disciple。这个若是什么意思？这个若的原文是巴不得，但愿，不是假设的语气，不是，是巴不得，我巴不得你们。意味着我们许多的基督徒不愿意，我们不愿意来跟从耶稣，我们不愿意。这边意味着这个意思，除非我们到了不得已的时候，哎呀，我得了癌症的末期，没有办法了，我非要跟从他。那目的也是希望能够被治好，但是这边耶稣说，我巴不得你们来跟从我，要跟从我。这句话这个英文叫 come after me， 这个原文的意思是来，被带走，是过去式，是我们他已经呼召我们说 come after me， 记住这个是过去式，是来，被带走，你来跟着我。就像耶稣这个羊在前面，耶稣这个牧羊人在前面带着我们，跟着我。舍己就是放弃自己。放弃自己什么？就像耶稣基督放弃他的所有的全能，所有的一切。所以叫学我的样式。舍己就是学耶稣基督的样式。前面讲学耶稣基督的样式。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那个背字我查了一下，在这个希腊文跟前面那个负哈，这个你们要负我的恶是同一个字，是同一个字，所以你们要负我的恶，你们要背起你们的十字架这个重担。下面说。来跟从我，跟前面那个跟从我是完全不一个字。前面英文翻译作 come after me， 后面那个跟从我英文翻译作 follow me， 意思完全不一样。第二个那个跟从我的意思是跟随的意思，追随做门徒，跟随他，追随做门徒是现在式，而且是命令语态。什么意思？前面是过去式，我已经跟你讲的，我要你跟从我，现在你要天天的跟从我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门徒，这也是基督徒。基督徒的特质会改变我们，是天天的跟随主。走这条窄路不容易，我们不天天的跟随他，天天的来到科西马尼，我们不天天的跟随他，我们没有办法。我给各位讲个例子， 啊，这个例子是我前几天看到这个江泽弟兄，他常常每一天会送一个短诗，我都看，他每次只要送来我都看。啊，有一次这个看得非常好，我就跟各位来分享这个例子。他说啊，以前有一个苏俄的一个海军军官呢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他被派到伦敦去受训，因为苏俄买了一些所谓充气的飞船，那他就去了以后，那他就到那边受训，所以他一爬进去以后，爬进这个飞船以后，他就看到了一个情形，就飞船里头有很多的沙袋，他是一个基督徒，突然就让他想到一样属灵的事情。这个飞船要想飞起来，必须把沙袋的沙把它减轻的话，把沙袋去掉。他就突然想到一个，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不天天的把我们的罪放掉，认罪悔改，我们没有，我们的属灵永远没有办法跟上帝亲近，永远没有办法。所以每天的灵修就是你自己省察你自己，认罪悔改，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舍己。刚才我一念过希伯来书12章1节，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所以第二个跟从我是现在时，而也是 follow me， 是跟随的意思。前一段进科西马尼，耶稣说到我这里来， come to me， 要我们放下重担继续的行走天路。上帝不要我们继续留在科西马尼，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继续行走天路，直到见主。科西马尼是行走天路得力加油站的地方。好像登山登山变相的时候，耶稣带了三个门徒啊，雅各、这个约翰、彼得到山上。耶稣突然变相，结果这个瞬间之间，摩西啊跟以利亚在中间。结果这个彼得说了一句话，哇，他说了一句话也是很看到他自己的这个人很特别。彼得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们在这里正好，你若愿意的话，我打三座棚子。”结果天上突然云盖遮盖他们，说这是我的爱子。后来耶稣没有讲话就下山。行走这一条天路是一条窄路，一定会遇到困难，自己肉体软弱引起的困难，环境就像我们现在的疫情一样引起的困难，环境造成引起的苦难，灵性软弱引起的苦难，或者是没有理由的苦难，我们不晓得，好像越薄一样，没有理由的苦难，如何来解决这些所遇到的苦难？这些苦难要常需要，一定需要劳苦去解决。那这些都是我们的重担，如此的劳苦及重担是可能天天都会遇到的。科西马尼就是让我们停下来，得到喘息的所在。我们要来到耶稣的里面，耶稣的面前，耶稣愿意和我们一起承担我们的劳苦跟重担，只要我们到他那里去。来，耶稣说 come to me， 到我这里来，他愿意同我们同负这个轭，负担我们的重担，承担我们的重担。但是我们不能够永远停留在科西马尼，享受那个短暂的安静，就像彼得一样，要留在山上，永远跟耶稣在一起，跟耶稣、摩西、以利亚在一起。我们必须离开科西马，下山，重新回到天的这个窄路上，继续走这个天路。这一条不顺的窄路，是上帝要训练我们。唯有靠紧紧的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，说 “Come”。After me， 来跟从我，靠他来带领。啊，今天谢谢这个林师带领我们唱了诗歌哈，我要求有这首诗歌，我就把第二节来跟各位来分享哈。这首诗歌的名字念出来跟各位分享，我来念各位听哈。 神未曾应许我们不遇苦难和试探，懊恼忧虑，神未曾应许我们不负许多的重担，许多的事物。这个副歌怎么说？神曾应许生活有力，行路有光亮，做工得喜，试炼得恩遇，危难有赖，无限的体谅，不死的爱，无限的体谅，不死的爱。这么爱我们，在这个艰难的中间，他是训练我们走这条天路，让我们真是成为他的 Christian soldier， 基督的精兵。如果神的儿女不回应到我这里来，我们怎么能够脱下自己的重担？如果神的儿女不肯来跟从我，怎么知道走的路是正确的方向？这条通往天路的窄路，没有科西玛尼的加油站，是没有人可以走下去。这条窄路没有耶稣的带领，谁会不迷路呢？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好的应许，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，卸下我们的重担，卸下我们的劳苦。主啊，你要答应我们，你承担我们的劳苦。主啊，你要我们紧紧的跟随你，让我们走这条道路不至于迷路。主啊，谢谢你的恩典，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天天的引导我们。主啊，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到你的面前，是天天的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让我们真是天天的跟随你。谢谢主的恩典，感谢主。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